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柳暗花明的时间了。在营营役役的现实生活里面，很多人都在度寻找内心的平静，希望找到人生的真正方向。今日将会为大家带来三个好特别的真实人生故事。这三位主角是来自完全不同背景，有在战火和恐惧入面长大的前苏联边境警察，有每日手握锄头的东北农夫，亦有自幼生活富裕无拘无束的地产大亨的仔。他们虽然身份阅历截然不同，但却同样经历人生的迷茫、空虚和矛盾。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奇妙机缘，跨越千里寻找大法，从而彻底转变命运，找到生命的祥和和希望？就等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三段由真、善、忍交织而成的非凡修炼历程。第一个故事是讲一名农民他怎样由锄头到滑鼠的历程，下面是他的自述。我是吉林省的一个农民，今年三十几岁，很多中国人生活在偏僻的农村，由细到大他们吃苦耐劳，没有读过很多书，就好像我这个年纪的农村人，很多都是非常的粗鲁，讲不得上是文明。在生活贫困和精神极度空虚之下，我染上了酗酒和很多的坏习惯，每次饮一斤八两是没有问题。为了赚钱，我成群地宰杀绵羊，收购杂粮的时候又大量地造假呃称，在无知当中做了很多业。1998年2月份，我有缘遇上法轮功，当时我手里面捧住转法轮，一口气读完了一篇，我兴奋到控制不到自己，心谂对自己话，这本书令我终于找到人生目标，明白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是这样，我下定决心一修到底。修炼一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戒酒。其实法轮功是法炼人，你只要有这个明确的愿望，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去拼搏就得了，是不以外在的强制为主。但是刚刚学的时候还未明白，就想凭着一腔热血马上就会做到。由于酒瘾太大，自我要求强制戒酒的第一日，我连饭都吃不落。经过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才闯过了这一关。由那一日起到现在，我一滴酒都没有沾过。修炼之后，我还改了以前的其他恶习，亦都积极地帮助我周围的乡亲得法，为大家购买大法书籍，提供练功场地，每日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转眼就到了1999年的7月20日，江泽民政治集团出于小人的妒忌，开始了残酷的非法镇压。 自此，我走上了反迫害、坚持信仰。当时由于真相资料短缺，我自己找人帮忙印传单。印传单的费用对我来说是很贵的，但我又没有其他的途径去做。尽管为了澄清真相，证实信仰真善人是好的，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孤军作战，人力单薄，于是我开始找周围的同修交流，逐渐在我住的当地形成了一股红大的力量，共同抵抗迫害。我因为修炼程度不高，经验又不足，被恶人转了空子作为重点被非法找捕。在残酷的酷刑折磨之下，我没有妥协，没有放弃正念。在2002年重获自由之后，我离开了家，参加了当地的真相资料点工作。自此开始了我在资料点修炼的历程。我们当时资料点的运作可以说是道路坎坷，由1999年以来经历了多次大型资料点，几乎是全军覆没。参加资料点的同修大多数都被捉，剩下的同修都是没有技术没有经验，有些同修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变得麻木和消极，经历多次的打击，大家的怕心都很重，感觉到真是走投无路。一时间整个地区大发真相资料的来源都中断了，大家都心急如焚，就这样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由于可以上网的同修都被捉，我们根本看不到人为网，不知道出面的情况，更看不到师傅的新经文，大家就好像盲人一样在痛苦入面煎熬。后来有一位同修接触到一位外地同修，这位外地同修为我们买了电脑、打印机、设备，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地区重新组建了上网点和资料点。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我们这群人不是年纪大，就是没有读过书，对电脑是一窍不通。我那阵修炼的状态又不是太好，怕心又很重。我心想，我们地区上网的同修一个二个都被绑架了，他们一般都没有坚持到一年，最短的只有3个月就出事。如果我要学上网，我亦不会例外，不会坚持到一年。我那阵时是刚刚由看守所闯出来没几耐，被迫害到几乎昏死过去，所以阴影仲不时笼罩住我。究竟是要去保护自己，定是学会放下个人的生死，为大法的需要勇敢企出来学上网？经过几日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决定学上网。为了证实大法，我豁出去了，被捉就被捉了，只要我能够为证实大法做出我应该做的事。当识技术的同修将电脑、打印机摆在我面前嗰阵，我就呆了，因为我从来都冇见过呢啲高科技嘅嘢。当同修问我识唔识用滑鼠嗰阵，我艰难咁讲，我从来摸都未摸过。当时嗰位同修亦都觉得好为难。这个地区做真相资料的任务都交晒给我了，大家都等住上网，如果我学不识怎算呢？我的责任重大呀，我是一个农民，生得牛高马大，由于长时间做重体力劳动，两只手的茧都好厚，长时间手握锄头柄， 令到两只手硬绷绷都变咗形啦。如果等我去做农田嘅生计，呢、这个我就会得心应手。但系要握滑鼠做双击左键，我都做唔到。想打开个档案非常嘅费力，食指就系唔识双击，最后只手指练到直情唔识喐。更艰难嘅系救我嗰位同修，亦都好忙，根本冇可能长期去教我。我只有3日嘅期限，平时唔多爱用脑嘅我，遇到呢啲难题，我真系觉得比登天仲难。后嚟我激励自己，并且请师傅加持弟子。对于我系农民，文化唔高，个脑好笨，又系粗人等等，呢一切障碍思想嘅嘢，我都排斥佢。因为我是修炼人，我不可以受他们的制约。就这样，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之下，我3日就学识了电脑的复制、排版、印刷等基本的知识。3日之后，教我的同修要走了，我开始了第一次独立操作电脑，很顺利地完成了这个星期的排版任务。但是要完成上网点的所有任务，我识的这一些是远远不够用。我又继续去学上网下载、维修打印机、常用软件的使用等等。但是越向深入学，知识就越复杂，越觉得艰难。在我艰难的学习当中，教我的同修亦都为我心急，有时会严厉地批评我，我心里面真是觉得好委屈，有时还冒出了不想再学下去的念头，但是即刻就意识到这个不对路，唯有努力地向内走。其实问题都是出于自己。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翻嚟会继续讲故事嘅主人翁喺工作同生活经过一波心折之后，佢又悟到啲乜嘢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其实喺受迫害嘅环境入面修炼，当中任何事都同我哋嘅修炼系有关，同自己嘅心性系分唔开嘅。做嘅事越大，对你心性嘅要求就越高。遇到乜嘢事都唔系偶然嘅。呢、这个时候我已经唔似戒酒嗰阵时咁样，而系明白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呢、这个法理。我冷静地在正法修炼的基础上去分析我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在法理上认清他们之后，我坚决由他们来主导我。当我再次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原先同修教完我不明白那些知识，瞬间就好像电影底片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思路是非常的清晰，我一下就全部都明白了。这个成功的事实带给我信心，逐渐地我对电脑不再生疏，熟练地掌握了上网下载、向名慧网投稿、收发电子邮件、排版打印、烧碟、编辑图片、影片剪接、安装常用的软件、安装作业系统、维护等等一系列上网点需要的知识，我可以运作电脑了。 喺师傅嘅加持同埋同修嘅帮助下，我终于艰难咁走过咗由锄头到滑鼠嘅过程。喺学识咗操作电脑之后，我开始喺同修当中推广技术。我深深咁知道，当前对我哋嚟讲，掌握电脑技术系非常嘅重要，亦都明白一个地区如果冇识上网技术嘅同修系几咁困难。我先后教会咗几个嘅同修，佢哋学识之后喺佢哋当地又建立咗几个细嘅资料点，令到当地嘅真相资料制作走向咗遍地开花。而家我哋嘅上网点已经稳定咁运转接近有两年，几乎冇乜嘢大嘅干扰。到目前为止，我哋一直都喺度推广电脑技术。当我教人哋嘅时候，我先知道当初教我嘅同修系几咁辛苦，佢哋为法负责嘅心确实系令人感动。佢哋一切都唔系为个人，系无私嘅，一切都系为咗法同救人。回顾当初学电脑嗰阵嘅谂法，即系上网点一般唔能够坚持一年就会被破坏，呢个系自己嗰阵时嘅唔成熟。而家我认识到，其实只要我哋按照法嘅要求做好，理智清醒咁按照师傅安排嘅修炼路行落去，咁样我哋就坚不可摧，神迹就会出现。跟住嘅故事系讲出生喺前苏联嘅亚历山大，佢点样由一张烧焦嘅大法传单走入修炼噶？20年过去啦，作为最初得法嘅信物，嗰张烧焦咗介绍法轮大法嘅传单，佢仲一直带喺身边。亚历山大喺17岁嗰年，全家离开俄罗斯，搬到以色列生活。亚历山大19岁嗰阵，开始喺军队服兵役，佢被分派去做边界警察。有一次，佢去哨塔执勤，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一张被烧焦咗介绍法轮大法嘅传单。传单上面嘅联络方式依然系好清楚。亚历山大回忆咁话：，我开始睇张传单，感觉到有一股暖流通透全身，眼泪不自觉咁流咗落嚟。我终于揾到多年嚟一直喺度寻找嘅嘢。我拨通咗传单上面嘅电话。喺周末放假嗰时，我揾到咗耶路撒冷嘅法轮功学院。喺第一次学法轮功动作嗰阵，亚历山大感觉到十分嘅熟悉，好似一早已经知道呢啲动作咁。由2004年起，亚历山大走入咗法轮大法嘅修炼，由少年行到中年。佢嘅爸爸系一名犹太生意人，好努力工作为家庭累积财富。然而警察睇中咗亚历山大爸爸嘅财产。喺俄罗斯嘅时候，喺佢9岁嗰年，警察突然破门而入，攞枪指住仲系细路仔嘅亚历山大，质问佢爸爸喺边度。好彩当时佢爸爸就匿喺屋里面，警察捉唔到佢就走咗啦。嗰阵时正值前苏联啱啱解体之后嘅动荡时期，后嚟为咗生存，亚历山大一家人连忙跨省逃跑2000几公里。亚历山大回忆咁话：，当时我成身都喺度震。在幼年时期经历了这么强烈的冲击之后，我成日都感觉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所支配。童年在前苏联的经历 令亚历山大总系有一种被人监视和审查的感觉，就好似有一只眼无孔不入地监视住大家。这一种恐惧令他习惯保持沉默，不去发表意见和观点。开始修炼之后，亚历山大慢慢克服了这种恐惧，而且走了出来。在军队的环境里面，当时他是军队的指挥官，带领的士兵都是生龙活虎，后生气盛。他们巡逻的时候经过了一片果园，那些兵开始走去摘金。如果自己没修炼，亚历山大会保持沉默，袖手旁观。但是已经修炼的他认为果园是有人精心照顾和打理，偷金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他不怕士兵们的嘲笑，就直接跟他们讲话，就算是一个金，如果他不是你们的，你就不应该拿。直到服完兵役，士兵们都在讲，亚历山大不像他们那样会违反规则，是不会越过界。在亚历山大军旅生涯结束之前，他有一段假期。当时耶路撒冷市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游行，法轮功学院亦在其中。亚历山大着住黄色的法轮大法 T 恤，拿着气球行在游行队伍的入面。他发现他带领的士兵们在游行入面负责保安工作。他回忆地说，我跟自己说，我信仰的真善忍原则和军队是没有冲突的。游行结束之后，士兵们跟我打招呼，还笑着跟我说，前几日你还被示威活动的人抌石头，今日却拿着气球行在游行队伍入面。军队日常的工作并不轻松，他们却对我外露灿烂的笑容，令我感受到他们对我修炼的认同。在修炼大法之后，亚历山大的心态转变了，他觉得没有真正的坏人，所有人内心都有善良的基础。他说，在修炼前，我以为俄罗斯的警察是坏人，后来我明白他们也都是共产主义之下病态的教育和恶劣的环境当中的受害者。那阵时，亚历山大一家人已经搬了去以色列。在初期，他的父母依然觉得无法相信任何人。他说，这种心态一直贯穿住父母的生活。以色列是个自由的国家，所以大家能够坦诚交流。我的父母来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识以色列当地的语言。面对这里的人，我发现他们很难跟人沟通，就好像当我要帮他们签租约租屋的合同时，他们成日都怀疑房东，这个是共产主义的思维导致的。因为父母不信任房东，房东亦都无法理解父母。作为沟通的桥梁，亚历山大变成了双方发泄不满的目标。他说，我在他们之间找到平衡，解决了所有的冲突，并且在过程当中不断修炼心性。我努力保持平静，不对任何一方感到愤怒，只想做一个好人，考虑人家的需求，令房东得到所需，亦都令父母感到满意，不再争吵，甚至不再有小的争执。亚历山大好有感触，他的一丝一念都必须保持纯正、善良和为他人着想。但凡讲错一句话，父母和房东就会上法庭打官司。 佢话：当佢哋睇到我嘅善意嗰阵，双方都开始信任我，最终达成咗一致。我需要对双方都抱有慈悲心。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成为咗佢哋之间嘅中间人，令到佢哋能够信任我。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也都能够彼此的信任。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第三个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最后，亚历山大仲表示，恐惧是共产主义在我们体内埋藏了一种物质。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我是很难将这些经历视为克服恐惧的机会，反而还会增加我的恐惧。大法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穿透恐惧的外壳，在心里面第一次看到自己善良的实质。最后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位投资经纪人，他又是怎样跟大法结缘的呢？下面是他的自述。我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我爸爸是一个白手兴家、实力雄厚的地产大亨。我的两个哥哥和我由小到大都懂得金钱的价值。妈妈每个星期日都会带我去教堂，但那个只是因为当地人都去。其实我们从来是没有宗教信仰或者精神方面的追求。我在高中那阵人气是很高，是摔角冠军，同边个都是朋友。大学之后，我开始参与家族的投资业务，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和家人一起工作总是有压力，因为那个不是单纯的业务关系，是牵涉到人际关系。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我们成日闹交。他是那种从来不肯放弃控制权的人，他和我之间的冲突是越来越频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我努力工作并且赚了很多钱，我无限度地追求昂贵的衣服和汽车，着雨果博斯品牌的西装和500美元一件的梵斯节牌衬衫。我记得自己在不同时期曾拥有过18架车，亦都拥有同样多的女朋友，还有更多其他的奢侈品。在我30岁出头那阵，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财富感到不满足，我无法摆脱这种空虚，好像我在这努力填补一个我自己都感到茫然的窟窿。钱、美女、派对，所有这些都无法消除我那种缺失的感觉。由于我的不满，我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动不动就和兄弟们闹交，和爸爸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休假一年去外地旅行，同时寻找我真正的自己。我去了埃及、以色列，最后去了印度。 喺印度，我踩住电单车由南到北走咗8个月，去寻找精神嘅真正意义。其实我亦唔知道自己系揾紧啲乜嘢。沿途我见到咗数百种唔同嘅精神方面嘅门派同追随者，会见咗一个又一个门派嘅领袖，参加咗一座又一座嘅寺庙。最后我觉得好似只要我有钱，每个人似乎都会俾我答案。8个月之后，我意识到好似童话电影《绿野仙踪》里面演嘅咁样。如果我想寻找到答案，答案其实就喺我自己嘅后花园，而唔系离家数千万英里嘅他乡。所以我就翻屋企啦。翻到屋企之后，我对自己拥有嘅嘢有咗新嘅认识，并心存感激。我爱我个屋、汽车、自由，以及嗰啲我以前唔当一回事嘅丰富奢侈品。呢种心态只持续咗大约3个月，然后一切又恢复到以前嘅老样子。我继续工作，我嘅不满心理又开始冒起，而且系越演越烈。差唔多1年之后，我妈妈接触到法轮功。多年嚟，我总爱同妈妈开玩笑，话佢每个月研究一个唔同嘅精神流派，法轮功亦系其中嘅一个。但系随住时间嘅推移，我开始睇到佢喺生活入面嘅巨大变化。佢似乎变得更快乐、更满足。我开始关注法轮功，首先触动我嘅就系法轮功唔收费，喺印度寻求精神解脱嘅经历，使我对一啲感受系好深。就系真正纯正嘅教导，一定系免费嘅。法轮功嘅呢一个原则，使我对佢产生咗敬意同关注。随后我开始同妈妈一起练功。法轮功嘅功法系好简单，但能量却非常嘅强大。我意识到我嘅生活完全陷入喺压力同紧张入面，我无法去关闭自己嘅思维，乜嘢都想。我系好着急，今日应该点样做呢？听日又要做啲乜呢？练完功之后，我惊喜咁发现，我终于能够控制我嘅大脑，而唔系被自己嘅谂法同情绪所控制。喺嗰晚深夜，我瞓得好似婴孩一样咁安宁。喺接落嚟嘅几个月入面，我体会到乜嘢系真正嘅慈悲同怜悯。我开始反思自己由细到大点样种下咗自恋嘅种子。凡事总系我自当头，谂嘅总系我能得到啲乜嘢。我将其他人视为自己欲望嘅对象，根本唔识得乜嘢系首先为他人着想。有一日我乜都谂，但却感到我唔再紧张。我感到咗平静同满足，我唔再追求啲乜嘢，职业道德亦有咗改善。我甚至能够喺爸爸去世之前愈合咗我哋之间嘅裂痕。我仲喺法轮功练功点遇到咗我未来嘅太太，法轮功帮助我睇到咗乜嘢系做好人嘅真正意义，并解答咗我所有关于生命同宇宙嘅所有问题。法轮功俾咗我好多好多，却从来冇向我要求过任何嘅回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感到好困惑，咁好嘅功法点解喺中国受到打压？ 喺嗰日嘅下午，我遇到咗一名波兰法轮功学员。佢话：你唔系喺共产主义国家长大噶，但我系。呢、这个就系共产主义独裁者嘅所作所为。了解得更多，我越明白佢讲嘅系啱嘅。共产主义政权宣传无神论。在中国，所有的精神信仰都被中共政权控制或者被打压。法轮功就是他们打压的目标。死亡和可怕的酷刑案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数万人被残害，器官被活摘。这些罪行被一个个独立调查报告所证实。中共仲动用了巨额资金在全球进行污蔑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我是在大城市郊区长大的白人男性，我从来不知道歧视是什么，迫害是什么，宣传又是什么。然而现在我成了一名人权的倡导者。在一日的早上，我接到爸爸的电话，说中国副领事在当地报纸上诽谤我，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一个月之后，我对他的诽谤提出了起诉。这个是一个困难的案件，没人认为我会胜诉。因为佢牵扯到外交豁免权。喺第二年，我坐喺法庭上等待判决结果，法官宣读咗调查结果，然后裁定我胜诉啦。我当时系忍唔住抽泣起嚟，呢个系我一生中感觉最大嘅时刻之一。呢一场诉讼为世界各地开创咗先例。已经20几年啦，我哋仍然喺街头散发传单，仍然喺度提醒人们对中共暴行嘅关注。我哋嘅人力同埋物力亦系有限。然而20几年后嘅今日，世界上最强大嘅侵犯人权者，亦都仍然无法使数百万心中拥有善良和普世正义的人们沉默。我今年50几岁了，我明白了真正的答案是来自内心。法轮功帮助我获得了我想象中最新的内在祥和。听完呢三个故事，唔知大家又会有啲乜嘢睇法？佢哋个故事都话俾我哋知道，人生嘅真正答案往往唔需要向外盲目追求，而系源自于内心对良善同正义嘅坚持。喺乱世同逆境入面，只要心中有真善忍嘅力量，灵魂就能够穿透恐惧，摆脱空虚，获得真正的祥和和坚不可摧的勇气。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旅程当中，找到那一份专属自己最深层的祥和和宁静。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和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